驼吃的。那么神呢，担心呢别的动物会吃，所以呢，神专门让那个刺，让那个落，让那个这个皂荚木很多很多的刺，很奇怪啊，别的动物一刺就流血啊。这个骆驼神给它创造的，以舌头很硬啊。这个虽然它咬那个东西不流血的，而且可以变成它的食物，否则没有东西吃了，旷野还有什么东西吃呢？那么骆驼走长远路，神一定要供养他们。所以你如果走在那个旷野里面，弟兄姊妹，你看看骆驼吃的东西，你就知道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如果把你放，而且我们很感谢主啊，幸好我们是在冷气的汽车里面。如果不在冷气汽车里面，烤都烤干掉了。因为你记不记得在那个地方啊，特别为你，你现在就晓得为什么这个摩西啊，他看见荆棘的火焰呢？为什么呢？其实啊，他看见荆棘的火焰，那个不稀奇，那个日司空见惯，天天发生的事。到了中午太阳一大的时候，那么好了，那个热到一个地步啊，这个我们这热到一个地步呢，超过了燃点，结果呢，那些这个什么，那些荆棘集体就能够烧起来，所以一丛一丛的荆棘烧起来，这个不稀奇啊。稀奇在哪里呢？稀奇就是那一丛的荆棘啊，是烧起来了，但是荆棘没有烧着。每一个荆棘烧起来的时候，每一根荆棘都是燃料，但是这个荆棘稀奇得很，神不用它来做燃料。所以这就告诉摩西说，你虽然是从摩西，你虽然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但是神根本不用你做燃料。你不要以为说你牺牲了，你消耗了，神就得了荣耀。没有，神只是让你托住他的荣耀，如此而已。神能用你是神看得起你，神能够用你是神把荣耀给你，是神用那个火来装饰你，否则你所看见的就是荆棘。我们给人看见最多的就是荆棘。今天是神用他的荣耀来装饰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起来服侍他。所以从这里你看得很清楚，这些东西是司空见惯，所以呢，到处都是荆棘蒺藜，一片的是什么也没有，不可能在那里生存的嘛。连那个皂荚木那个生存的原因很稀奇啊。这皂荚木的特点就是它很多很多小小的叶，很多很多小小的叶。这个地呢根本是干地，你根本不可能，你不可能有水分的。所以乃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然后这个叶，因为很多很多叶，所以可以吸取很多的水分。那么这样皂荚木终于能够在沙漠里面活下去，否则没有人能够活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觉得稀奇不稀奇？现在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过红海已经是太了不起的神迹了。弟兄姊妹，你相信吗？今天以色列200万人能一个一个的走干地，这已经是神迹了。但是更大的神迹，这些人怎么生活啊？这些人怎么生存呢？有尼罗河他们能够生存，没有尼罗河，现在你要活下去，你完全靠着神的神迹。你不仰望天，你仰望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很稀奇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基督徒从旷野里经过就是如此。今天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们能干，我们能养活自己，我们能奋斗，我们好不容易到了桥头，然后到了这里，我们也好不容易从这里又到了别的地方。弟兄姊妹，你回想我们的辛酸史，一面好像是我们在那里奋斗，但是你要记得，这一个世界就像旷野一样。但是感谢主，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如果把你留在埃及，你只要依靠尼罗河就可以了。但是今天你要活着，你要看见你仰望从天上来的神迹。神如果不动，我们根本不能活。他们要吃肉，哪里来的肉吃啊？你能想到那个地方还有肉吃吗？他们想吃小哈斯狗，那么从哪里有这些肉可以吃啊？那么结果呢，很稀奇，这个从北非那边呢有一些候鸟，就是鹌鹑呢，这个候鸟呢到了一个时候，它一定要往北非或者往南非都可以，反正就是要么往北，有一天一定要经过这个什么地方，就要经过这个西奈旷野。那么等到北非出发的时候，他们还很有力量，后来他越跑越没有力量，越飞越没有力量，所以到了这个西奈半岛的时候，他们飞到一个地步，根本就离地面很近很近。然后神叫他们说，告诉摩西说，那全大家可以去击杀那些鹌鹑，你们就可以吃小哈斯狗，现在你们有肉可以吃。所以后来他们吵着要吃肉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肉还在他们牙缝里面，神的就怒火就发作了。所以我每次用牙签吃肉的时候啊，我常常想起那段故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个怎么可能吃肉啊？在这个旷野你还吃什么肉呢？但是神给他们肉吃，没有错。 在西乃旷山以前，主给他们吃肉，主没有生气。西乃山以后，他们炒着肉，我们的神就怒气就发作了。所以你要知道啊，基督徒有长大的时候，在你还幼嫩的时候，还没有到西乃山以前，还不是见证以前，你看见神爱我们，神包容我们，你抱怨也好，什么也好，你看见神还是给我们肉吃，给我们这些，但是后来就不行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们所以能够吃肉，所以后来他们能够这个天天的活下去，原因很简单，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在旷野里面为他们摆设筵席。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在那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人吃饱的时候，我们的主是做一个示范给他们看见说，同样的一件神，同样的一位神，在似乎同样的旷野里面，现在他为他的百姓摆设筵席。这是为什么他们能活下去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走路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能力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一次，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过日子的？我们的日子是天天过的，而那个玛纳呢，圣经告诉我们是天天失去的，而且圣经特别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天天都有一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每天早晨起来，你有没有祷告说，主啊，今天我的那一份是什么？你没有那一份，你怎么走这条路啊？今天有那么重的十字架，今天有那么艰难的生涯，有那么崎岖的道路，你怎么走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走吗？不能走啊。但是感谢主，每天主都给我们那一份，那一份是少不了，就是靠着那一份你能走那一天的道路。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都不去吃取嘛，我们都不去吃取嘛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徒不是一年一年做，基督徒是一天一天做的。所以每天的玛纳你一定要失去啊。所以在这里主是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的主在那里摆设宴席的时候，主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在旧约的时候，你所看见的是玛纳，现在主给我们看见那块饼，那个五个饼两条，为什么能叫5000人吃饱呢？因为它就是天上的粮。所以弟兄姊妹，他在旷野里面为我们摆设宴席，那现在呢，我们如果天天去失去玛纳，我们就得着供应了。弟兄姊妹，为什么有一天我们没有力量背十字架？为什么有一天我们没有力量答应神的呼召？为什么有一天我们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因为那一天我们失败，我们的失败，失败在哪里？我们失败在没有失去主所给我们那一份。你那一份一得着了，那就是你那一天的力量。神老早应许你了，神老早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只要你清早起来，你失去那一份，那一份就是你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和神办交涉，每天起来的时候你要说，主啊，这个日子我不能过，今天我过不去，除非是你把你那一份上。所以稀奇得很，当你读主话的时候，当你与主亲近的时候，主给你几句话，那几句话就够了，那几句话是你的安慰，那几句话是你的鼓舞，那几句话就是你的能力。等到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回过来看这一天怎么经过的，弟兄姊妹，你说我也不知道怎么经过，是神的神迹，神的爱的神迹拖着我经过这一天。所以我们那首诗歌，那首诗歌，你记不记得？他说每一天，并每一过眼时刻，过眼片刻，许多时候，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从我们的眼睛过去的，我寻恩典引我进旷野。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每一天能够活着，因为天天我们的主为我们摆设筵席。但是何等的稀奇，我们竟然不来赴他的筵席。我们常常说，哦，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他摆了宴席，很多人不去，有很多的推辞。你要知道吗？许多时候，实在说来，那个光景就像我们的光景一样。天天我们的主是把一个爱的宴席摆在旷野里面，所以我们不应该饿死，我们不应该倒下。虽然经过旷野，没有这个尼罗河的供应，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我们的供应是从天上来，我们的食物乃是天上的食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告诉他们，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就是天上的粮。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神迹给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怎么成长的，是借着祷告的生活。 第二个神迹给我们看，借着日常的生活。在这个第三个神迹里面给我们看见，借着读主话语的生活，天天读圣经的生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我们要读主的话呢？读主的话就是每天神就把每天的那一份就赏给我们。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当我们天天的来到主的宴席面前，他就是那个五个饼两条鱼，感谢主到了我们口里，你看见就叫我们饱足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我们每天都是靠着爱的神迹而活着？而我们所以每天来到他面前，你看见吗？他就像玛纳一样，他供应我们。那么不止如此，那么他就是我们天上的粮。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主话语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他说他特别对犹太人，他特别对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犹太人的特点就是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特别到哭墙的旁边，你看有许多人读圣经，他们就是一本圣经，他们可以说就是一本书的这一班人，他们围绕着一本书。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圣灵。他们有圣经的知识，他们也查考圣经，他们没有今天的 concordance， 他们没有今天我们所有这些工具的书。感谢主，现在读圣经跟那个时候不同了，现在读圣经比那个时候容易的太多了。你想想看，奥古斯丁那个时候怎么读圣经的？他们读圣经的，主耶稣那个时候怎么读圣经的？主耶稣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到了会堂里面，他拿了一个以赛亚书卷，他一翻就翻到61章。但是不要忘记啊，主耶稣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章也没有节的，章和节是后来加上去的。那现在我要问说，密密麻麻的那么多，这个以赛亚书是最长的一卷，对不对？那么密密麻麻而且没有标点的，那么现在密密麻麻的那么多主的话里面，怎么我们的主刚好找到一段的圣经是讲到这段圣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主耶稣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主耶稣那个时候没有这个 concordance， 没有汇编，也没有这些工具书，也没有参考书。现在不光是参考书，现在读圣经啊，可以说太方便了，很多东西在电脑里都有了。所以每次你旅行的时候，你不需要把那个工具书搬着，你只要带一个 laptop 电脑，带一个这个笔记型电脑就可以了，然后你带着走，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那么弟兄姊妹，很今天许多人在那里读圣经，就把那个工具给了我们，所以非常非常方便呢。比我举个简单例子，在基督里，这个你知道，这个斯伯克弟兄啊，他的确很有看见。那么他告诉我们，当初他这个在基督里，他一个个去数的。那么最早发现在基督这个人叫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 Daisman。是个柏林大学的一个教授，那非感谢主，这个是这个世纪最大的发现。在这个世纪以前呢，大家以为保罗所谓的保罗的神学啊，或者保罗对于福音真理最能代表的就是因信称义。但是一直到了这个世纪，他们才看见说，原来呢能够代表保罗他那个启示乃是在基督里，或者基督在我们里。那么最早最早的时候，这个教授呢，他是从马太福音一直读到一个一个去找哪个地方讲在基督里，一共是164次，包括在主里在里面。那么史伯克弟兄他有一次也是这样做，那个时候没有电脑啊，他只好这样做。但弟兄怎么现在太容易了，现在你不懂的原文都没有关系。那但是不过我要小心啊，不是不懂原文就表示你可以做原文专家了，不行啊。我们今天呢这个英文行还可以，我们特别美国我们懂你的英文，但是你叫我们解释莎士比亚不行的，所以这点我们还是要小心，我们还是需要借助一些工具的书，你才能有准确的断案才可以。所以呢，那么现在我们很简单，现在怎么简单呢？现在只要给你一个电脑的软体，你只要问一问这个在基督里这个在字，因为英文是 in Christ 的啊，在基督里，所以是两个字。事实上，原来是两个。那么 in 呢，它有一个号码，这个号码就是所谓 strong 的号码。那么它会告诉你，然后 Christ 呢会告诉你另外一个号码，比方一个25，一个360。那么好了，现在呢，你只要会上电梯，你就会找到底圣经里面有多少次在基督，在原文在基督里。你只要 in Christ 25360，比方这两个把它放在中间空一空，然后你按那个电钮。按那个钮， 结果呢电脑会告诉你所有圣经里面在基督里一共在什么地方，你算一算，甚至不要算，他会告诉你一共是164次。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在主耶稣的时候，在奥古斯丁的时候，所以有一次我很稀奇，我问江弟兄，我说怎么搞的，